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你实在是爱我们，你定义要成全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呼召我们，你不但召我们来，你也称我们为义，你称我们为义，你还要带我们进入荣耀，把你自己那个完美的生命、荣耀的生命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因此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敬拜，向你赞美，因为你是那位永远可称颂的主。谢谢主，恩待我们，在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上，你扶持我们，引导我们，你也成全我们。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属灵的同伴，一同来奔走这属天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献上我们从心中最深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开始交通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关于摩西的事情关于摩西的事。那我们从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信心开始从亚伯一直讲到了约瑟这些都是创世纪里面的人物。我们在创世纪特别讲到神的旨意，神造人的时候，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看着甚好，因为在神的心目中，神要借着人把神的旨意带到地上，结果人失败了，所以神开始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借着亚伯，人知道怎么样献上更美的祭物，借着以诺，我们能够开始与他同行，借着挪亚进方舟，我们学习住在主里面，然后借着亚伯拉罕给我们看见，我们就产生了属灵的经历，那四个祭坛，然后借着这属灵的经历，我们生命更深的能够被圣灵做工，直到圣灵充满。所以从以撒的身上看见那四口井，然后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见证四根柱子，一直到约瑟他的生命成熟，可以说是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神的旨意在这些信心的见证人身上神就成全了，那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把我们生命带到完全的地步，使我们能够向他，能够荣耀他。那接下来就讲到了摩西了。那我们在圣经上特别提到摩西是神的仆人，因为在希伯来书特别给我们看见，在第三章讲到摩西在神的家是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所以在讲到属灵生命达到成熟的时候，接下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心的侍奉。因为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尽忠，所以我们像现在谈到摩西的时候，我们就来看怎么样在神的家中尽忠。那摩西能够成为神的仆人有很多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给我们看见呢，来是因着他的父母的信心，所以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所以摩西能够被保留下来，当然有好多的原因，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起来，他父母的信心所以一个做父母的很重要。但是他的父母为什么会有信心呢他说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你看你的孩子都是很俊美的但圣经上特别提到摩西的时候他几个地方提到摩西都讲到他俊美，所以这不是一件 普通的事了。在这里他说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讲到摩西的时候就 只讲了一点，他是个俊美的孩子。那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当斯提凡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第七章二十节，圣灵借着斯提凡在这里做见证，讲到摩西他怎么讲，二十节，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所以圣灵提到摩西从小的时候呢，说他俊美非凡。然后我们知道这一段的故事是跟出埃及记有关，所以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子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所以你看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圣灵在记载的时候都特别提到摩西他俊美，俊美非凡。换句话说啊，他的父母是利未家的人，就是他的父亲母亲都是利未人是侍奉神的人，所以他们这一家都是一个虔诚侍奉神的人。他们在信心的里面看见摩西非常不一样，俊美非凡，在信心里面看见了，所以因着信呢，他就把他保留了三个月，所以后来摩西才留下来的。当然有神的干预，不过在这里首先看见他的父母，所以父母在信心里面看见了这个孩子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他看见了他的俊美，看见了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这一个是神所预备的器皿，为的是成就神的旨意，这不是从头脑来的，这是在信心里面看见的。好，因着信呢，他这样看见了，他把孩子藏起来了，就后来呢，摩西能够成为神的仆人。所以当我们讲到摩西能够在神的全家境中，圣灵首先提到他的父母，这是一个敬虔的家庭，这是一个服侍神的家庭，这是一个爱主的家庭，在他的父母身上看见他的孩子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他神在他身上有工作，神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常常我们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属灵的知识，很多属灵的经历，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孩子都懂得我们所看见的所明白的，但我们看一下不是这个样子。那这个看呢，不是信心的看，这个看是我们天然的眼光在看，我们没有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我们没有看见神要借着他来成就神的工作，所以因着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呢，好像神就没有办法做工，所以孩子好像变得非常的软弱。所以讲到摩西的时候，首先就讲到他父母，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们看我们的孩子，不管是肉身的孩子还是属灵的孩子啊，还是弟兄姊妹，我们看你不能用你自己的眼光来看，你必须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你看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他俊美非凡，神在他身上有一天要把他做成荣耀的器皿，每一个都是神荣耀的器皿。那因着我们这样的看呢，你知道这信心就给神开路，所以神就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想，为什么神不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或别人身上做工，当然有神有他的时间，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这个信心看见了他的俊美他的非凡。所以在这里很特别的给我们看见，一提到摩西，提到他在信心里的侍奉，他怎么在神的全家境中首先提到了他的父母， 我们都是做父母的人。如果你最少我们都是做属灵父母的人，有很多人需要我们来扶持的人。所以在爱里面呢，你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所以你能够看见，然后你就有信心，你就要把它藏起来，为的就是要为他好好的祷告。所以这是第一点，一开始讲到摩西的时候，他先提到他的父母，这是很特别的。所以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怕亡命。好，接下来才讲到摩西。所以24节就提到了，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你们看见，先有他父母的信，才有摩西的信。所以我们需要先有信心，这个信心才会传到下一代。不管他的现在的环境怎么样，你终要在信心里面看见他俊美非凡，神在他身上有他的旨意。所以摩西因着信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是不得了的，因为他将有一天他 接替法老做世界的王。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按着天然人来讲，没有人喜欢受苦，没有人喜欢受凌辱，但在信心里面呢，因为看见了，因为他看见了将来的赏赐，那个荣耀，所以他可以拣选受苦，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宁愿为基督受凌辱，也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是在信心里面看见的。好，那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那是跟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有关系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当时的背景啊。那我们知道啊，我们讲到约瑟的时候啊，那时候他的父亲雅各带着所有的儿子们甚至孙子们，包括约瑟的一家有70个人来到了埃及。那时候法老恩待他们所以呢，就把在整个埃及最好的地方叫做戈山地赐给了他们。戈山地是在尼罗河三角洲，那这个地方呢，它尼罗河定时会泛滥所以它不需要在埃及，你不需要靠天吃饭。在迦南地，你必须要来仰望神，因为在迦南地你必须要仰望神，按时候降下秋雨春雨。但在尼罗河呢，三角洲它不需要下雨的，尼罗河时候到了就泛滥了泛滥呢就淹盖了旁边的地方，然后等水退了以后呢他们就可以种植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地方留给了约瑟雅各他们一家人所以在他们在埃及几百年，短短的几百年里面他们有70个人变成了200-300万人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强盛。这时候呢就来了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那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埃及的古代的历史的话，他们的王常常是因为他们的地方蛮大的，所以他们常常有不同的种族，比如他战胜他来占取了这埃及，攻败了埃及之后，他就在整个埃及做王。所以这个新王起来，他不认识约瑟然后他开始害怕了，他看见以色列人生养众多，极其强盛怕这些民比他们还多就用巧计来带他们，叫他们做苦工 然后呢又叫他们就是说，如果生了女孩子就保留下来，男孩子呢要取他的性命，甚至把他丢到河里面去喂这些鱼淹死他。所以现在呢，摩西他就是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换句话说，摩西一生下来就有了一个死的判决，注定要死，这是王的命令嘛，你生下就要死。所以这是摩西当时他的情形。那这也是我们原来的情形，因为我们生下来我们的命定就是死，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个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这是我们的命定。我们跟摩西一样，我们一生下来就一个死的判决，就是要死，因为那时候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出来了。那当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环境呢？那是因为出于神的爱，出于神的怜悯。为什么会这样子？如果我们读生命记，当摩西到他快要去建筑之前，他写生命记的时候，他回想整个历史，他说了一句话，那在生命记32章，我们看一下生命记32章，这是摩西已经快要死的时候所做的歌啊。第一节啊，诸天呐，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露降在菜树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你看，这是摩西在他一生到了尽头的时候，他在那里赞美神啊。然后第十节，耶和华遇见他，这是以色列啊，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好，这一段是摩西在讲到以色列刚开始的历史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了他们，神爱他们然后呢，他们现在在埃及住在最好的尼罗河三角洲，经过了短短的几百年，现在已经到了200-300万人了。现在呢，埃及成为他们的家了。他们忘了，埃及不是他们的家，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很多时候，神祝福我们在这世界顺利的时候，我们真以为世界成了我们的家了，我们的根在这个地方。那神出于爱，神必须要搅动巢窝。就好像小鹰在巢窝上面里面非常的舒服，那时候巢窝都是放在山崖的顶端峭壁上面，所以每一天都是老鹰带着食物来给他吃，所以他在巢窝里面非常舒服，他都忘了要飞翔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老鹰为了要叫他飞翔，就扇展他的翅膀，搅动巢窝，把他给弄翻了。当然他并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子，但他掉下来他就勉强用翅膀在飞结果呢飞不动的时候呢，老鹰就来用翅膀把他背起来把他接进来所以他就继续的能够学习飞翔。所以这是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所以现在为什么要兴起一个新王不认识约瑟呢？因为神要开始搅动巢窝。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突然就有好多的环境来到， 好像这是苦难，事实上这是神爱我们，他在搅动潮涡啊，学习让你飞翔，你不是住在地上，你不被地所捆绑啊，当我们飞不动的时候，他就来翅膀扇展把我们接起来。所以你记得到了出埃及记十九章，他们来到了西奈山啊，神怎么说呢？我是用翅膀把你们背在翅膀底上飞过来归我。所以这一段的历史，事实上当摩西在年老的时候，我生命来到尽头，他回想到他懂了，原来这都是出于神的爱。所以现在呢，他们被搅动了，他们没有办法了。那就在这个时候，摩西出生了。他的父母因着信就藏了他三个月啊，那我们都知道小孩子很难藏的，越大越会哭的啊，特别是不该哭的时候，半夜最安静的时候他哭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不能再藏了，这怎么办呢？就取了一个蒲草箱啊，抹上石油，将孩子放在箱里面，搁在河边的芦苇中啊，然后孩子的姐姐就是米利暗。站远远的站着看他究竟怎么样，结果后来我们知道法老的女儿来河边洗澡，后来就看见了这箱子，打开来一看，孩子就哭了，那一下子呢，你看这个做母激起了他的母爱，虽然他可能还没有结婚，激起他的母爱，就可怜他，就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这时候米利安就跑去跟他讲说，我去叫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喂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啊？结果就摩西就回到他母亲的家啊，还给他公家啊。那当然就在这一段时间啊，他的母亲是一个近前的利未人，一定把神的事告诉了他啊，所以在年幼的时候就灌输了他的观念，神的观念。然后孩子见长，妇人就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挖上来。所以摩西啊，一出生的时候就有这个死的判决啊，注定就是死。但现在呢啊，神拣选了他啊，把他从水里拉上来。那这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生下来就是死亡，我们生下来就有死的判决在我们身上，但是呢，神拣选了我们，他是在创立世界之前，还没有这个世界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保罗说他是在母腹之中，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成胎，在母腹中就被分别出来，被归给他。所以每一次我们如果真正思想这件事情，这是非常奇妙的。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我们甚至还不存在的时候，在他的预知里面，在神那个永远的智慧里面，他已经拣选了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爱上了我们，他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摩西他要成为神的仆人，因为你在圣经里面要找一个神仆人的代表，当然我们的主是最完美的仆人了，但除了主之外，你要找一个最完美仆人的代表，就是摩西。所以希伯来就特别讲到神在神的全家境中，这个仆人呢就是讲的摩西，就摩西做代表。但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做神仆人的，首先还不是你来拣选神，是神先拣选我。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才讲到，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去结果子。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拣选，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拣选我们。就好像刚才所读到生命记三十二章，我们甚至在荒凉的地方，在旷野，在 不知道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了，神就拣选了，神就看顾，神就宝宝怀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旨意。 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提到摩西那个信心的侍奉的时候，因为十一章讲了信心嘛，一个信心的侍奉的开始，你看见在摩西完全不知道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有了信心。神在我们生下来就有死的判决的时候呢，神把我们从死中拉上来，就像这边所讲的，从水里拉出来。所以你不能不敬拜。好，到了十一节啊，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是被人知道了。那这里讲的故事啊，就是我们刚才在希伯来书的故事。所以这一段话啊，如果我们光是读旧约，我们不一定能够真正抓到它的诀窍啊。你必须看圣灵怎么来解释。所以圣灵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话里面呢，希伯来书十一章他怎么解释啊？他在24节的时候，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得的赏赐。所以在这里啊，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没有看到他的信心，但希伯来书给我们解释那个属灵的，说摩西这个时候他有了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他拣选的神，他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与 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他宁愿为基督受凌辱，也不愿意埃及的财物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因着有这样的拣选呢，你就发觉他接下来就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看啊，当一个神的仆人，做一个神的仆人，首先乃是神的拣选。因为如果不是神拣选，我们不可能拣选神的。今天一个世界的王，任何一个国家的王，你要去侍奉他，他不会让你去侍奉他。何况我们的神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去侍奉他，我们能侍奉他首先是因为他拣选了我们来侍奉他。但是有一天是我们的拣选，所以神拣选我们来侍奉他，但是神不勉强我们来侍奉他。但是时候到了，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抉择，你是要继续来侍奉，你是继续来侍奉这个世界，侍奉你自己的事业呢？还是你要开始拣选来侍奉神？你要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建立你自己的工作，建立你自己的事业，甚至建立你自己所谓的属灵的事业呢？还是你来拣选神？时候到了，我们必须要做这个抉择，神不勉强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做了一个抉择，他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情愿拣选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情愿拣选为基督受凌辱。这个是圣灵给摩西这一段的经历的解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不晓得他是这样的解释。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当你真正开始拣选神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的心思就开始变化了。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所以他讲到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不是命令的摩西可以命令他们， 神可以命令我们，但摩西说为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接下来是怎么讲呢？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当我们如果只是拣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每天所想的都是以自我做中心，都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但什么时候你开始拣选神，什么时候你开始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以神的兴趣为你的兴趣，以神的心意为你的心意，以神的家为你的家。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关心神的事，开始关心神儿女的事。所以有一天他出去了，到他弟兄那里，就希伯来人都在做苦工，看他们的重担，见有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摩西从小在埃及皇宫长大，天天看见希伯来人被欺负做苦工，一点感觉都没有。但现在当他开始拣选了神以后，你看心意就开始更新而变化，这个时候不一样了，他受不了了，因为这是神的儿女，这是他的弟兄，他受不了了。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以为没有人看见。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在争吵争斗，他又 出手了，就对他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所以你可以看见摩西这个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他关心神家的事，他不愿意神的儿女受苦害被逼迫，他不愿意弟兄不彼此相爱彼此相斗，所以他出手，他劝他们。以前他不会管这些事的。所以你看见当一个人真的把心转向神的时候，他不能不在乎神的家了，不能不关心神的儿女了。但这时候那人怎么说呢？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所以摩西就害怕了。本来他是看左右观看，没有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现在居然有人看见了，摩西就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所以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子啊，一个做神仆人的人，摩西是神的仆人，他神是怎么训练他？首先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拣选，然后神在那边等候，神的话就借着他的母亲放在他里面，那个话呢，时候到了，那个话呢在他里面借着圣灵被挑起来了，这个圣灵在他里面做催逼的工作的时候呢，生命他不能不做拣选了，现在开始拣选神了。拣选神就想要侍奉神，这也是我们常常的光景。我们一拣选神以后，我们就想要为神做工，就到了外面去传福音，甚至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但是呢，你就发觉呢，当你要试着去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弟兄姊妹怎么讲？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因为我们要侍奉神，首先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如果我们不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只会先打死人，而且人家也不服我们。所以这个时候他害怕了，这事必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所以你看，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按着天然来侍奉的时候呢，神不会喜悦的。一个天然的人不会等候神的，一个天然人只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侍奉神，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侍奉神。因为摩西在这个时候已经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所以他觉得他可以侍奉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以为我们学到很多世界上的知识 学问、口才，甚至我们在神学上也很有造就，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来侍奉神了。那要真正成为一个神的仆人，他必须经过十字架更深的工作，要把它剥夺跟倒空。剥夺到一个地步，神要用他的时候，他说我不敢用，我素来是笨口拙舌的。那个时候神就真的可以用他。所以很多时候按我们人来看，这个人外面有那么多的好的条件，真的好应该来服侍神。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好像很能干，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可以做一个公司大的公司的总经理老板，那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服侍神，我们用我们人的方法来治理神的家，你就会失败。所以这个时候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居住，怕了，躲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灵的解释。圣灵的解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你们看到圣灵解释的好特别，他明明是躲避法老逃走了，但圣灵的解释是说他离开埃及不怕亡路。所以我们永远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释人家的经历。那当然很多人说这一段话是指着摩西经过了四十年在米甸之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不怕亡路，你没有错，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你看看他的次序，因为如果他是这样子的话呢，你读二十八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但事实上我们知道那是他第二次离开的时候是先守逾越节才离开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了，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他两次都可以应用在他身上。但是在这个地方希伯来书特别给我们看到可以应用在第一次，因为它是放在逾越节的前面。所以从人来看他害怕法老，他躲避了，但是圣灵给他做见证，他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那这个，所以这里有两次的离开，那这里呢也有两次的看见。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他四十年在米甸之后他真的在荆棘火焰中看见了主，但是呢信心是即使你没有看见这一项，你也能够在信心中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因为清心的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他们能看见神的心意。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这里事实上是两次的离开，两次的看见。他在信心中先看见了，后来他果然看见了。你在信心中所看见的，你到了有一天你会真实的看见，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一天你要看见，信心要变成眼见，盼望要实现。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我们思想这个时候，你不能不感恩，因为就像我们曾经讲过的，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的历史的时候充满了失败，两次把他太太都卖了，但到了希伯来书讲的信心的时候三次提到他的信，从开始到中途到结局从来不提他的失败。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出去了，因着信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居住帐篷，因着信他把以撒给献上，这是圣灵的解释。所以为此我们要感谢神。 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网络，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信心要能够到一个地步，要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你才能够和神的百姓同受苦爱，脱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你能够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你能够长大了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因为你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觉得太难了，谁能够放得下来？但是你看见了就放下来。所以信心不是盲目的相信，信心乃是你在你看见了那位看不见的主，当你看见了那位主的时候，你就能放下来，没有任何的勉强。好，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继续来看啊，神给他的解释跟历史的记载不一样啊。历史的记载是他惧怕，他躲避，他逃往米甸居住。好，这一天他就来到了井旁，坐下来。米甸的祭司七个女儿来打水，牧羊人把他们赶走了，然后摩西起来帮助他们，引了他们的群羊。所以摩西很有能干，天然力量很大的啊！你看这些一群的牧羊人来，这牧羊人还不是一个人呢，啊，他能够帮助他们，啊，而且能够帮他们引他的群羊，啊，所以他们回去以后呢，啊，他的父亲就问他们啊，怎么那么快？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所以你看见摩西四十年在埃及。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他不但能够打死埃及人，他也能够帮助这七个米甸祭司的女儿啊，赶走这些牧羊人，所以他的确是有能力的，天然的能力。但是呢，他给人家的印象是埃及人，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他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讲到神人摩西，那时候他是成了神人，从埃及人变成神人，神给他说见证是神的仆人。我们如果没有拣选神，人看我们就是外邦人，就是一个埃及人，跟外邦人没什么两样。那神要倒空我们，只要把我们里面从埃及所学的这一切学问都倒空了，让神的灵来充满，那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像个神人，成为神的仆人。所以他们就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跟他们同住。我看这个时候不甘心也不行了，也没地方去了，所以呢就娶了他的生一个女儿西波拉为妻，也生了一个孩子叫格顺。他的心态是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作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那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啊，他那个地方把摩西的一生120年分成三个阶段，在出埃及没有写，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给我们写了。他40岁的时候出去打死了这个埃及人，他80岁的时候在米甸旷野牧羊看见了异象，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到第二章的末了，这包括了80年，这包括了80年， 40年在埃及，40年在米甸的旷野。所以你看，他一下子经过了40年。我们将心比心来想，你看摩西刚开始的时候，他大概还想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埃及，然后他可能有很多的困惑，我为了神摆上了，为什么这是这样的结果？到底神是不是真实的？到底神在我身上要做什么工作？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你看，果然这个埃及王死了，以色列在那里叹息哀声达于神，神纪念他们，神纪念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那这句话是说出了神早就为他们预备了拯救者，在他们还没有在那叹息，还没有这些哀声叹息的时候呢，神就开始给他们预备了。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还不知道神就为我们预备了，预备了拯救者。那摩西这个时候已经80岁了，所以他在写诗篇90篇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人的一生不过是70岁，若是强壮也不过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他自己的写照。像你知道，如果你没有40年埃及的辉煌，你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感叹，但40年他什么都有了。他按照历史来讲，他当时的埃及是非常繁荣富足的地方不说，埃及的科学很有名的，他们能够造金字塔，伟大的建筑，摩西都学过。然后摩西按照历史来讲，他也是一个伟大的将军，曾经带领军队打了很多次的胜仗。可是当他逃亡到米甸的40年在旷野的时候，旷野什么都没有，连一般你要树木果子，连草都很少。你埃及的学问在旷野一点用都没有，你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你不能拿来对付羊的，你只会打死羊。所以你就发觉呢，在这个40年，他在埃及所学的完全没有用，然后他自己所有的雄心大志这个时候完全消灭了，他再也不想为神做侍奉了，做事了。他也知道他回不去埃及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一件事情，是他在埃及从来没有认识过的，就是他开始认识了他的自己。如果一个神的仆人不认识自己，绝对不认识神。我们讲过约伯，但他真的认识自己，他要在灰尘跟炉灰中打滚的时候，懊悔的时候，他同时看见了神。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以前他不认识神，他只是风闻，他想要跟神辩论，他讲到自己的意。但是当他真正认识自己，遇见了神之后，他只能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自己，你不可能认识神，不可能正确的认识神。当一个人如果不认识神，怎么能做神的仆人？所以40年的倒空，对摩西来讲，这完全浪费了；对神来讲，神做到了一件很美的事情，他认识了自己。在埃及，在皇宫里面，他学尽了一切埃及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他不认识他的自己，他认为他自己是谁呢？是香柏木，可以做神的圣殿的。但是到了40年， 在米甸以后他认识了自己，这就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一个荆棘，这就是为什么他接下来看到了异象。所以这个时候他看见了神，意思就是说呢，当你真的认识自己的时候呢，你开始明白认识神，懂得神的意象，因为这个时候你清心了，你的已经被倒空了。所以第三章就可以我们看见啊，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所以你看见40年摩西还在牧养他岳父的羊群，雅各20年就把他岳父的羊群变成他的羊了，但摩西还在，所以你看这个埃及的熊一点用都没有，他还在牧养他岳父的羊群。那有一天他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圣经有提到几次大的异象，这是第一次提到大的异象，所以这个异象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需要看见的。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着脸，因为怕看神，所以摩西不敢看，蒙着脸。所以希伯来书讲的也很有意思，摩西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他的确看见了，但他也是蒙着脸，所以不能看见的。所以摩西现在看见了一个异象，是他从来没有看过的，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摩西在旷野天天看见荆棘被火烧，因为旷野我们知道天干物燥，很容易起火的，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山上都很容易起火，特别在天干燥的时候，所以在旷野天天看见荆棘一下就被火烧起来，但一下就不见了。但这一次看见不一样了，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对他说话，呼叫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所以现在摩西再看这个异象都懂了，以前一天到晚看见荆棘没有什么感觉啊，现在一看就知道这个荆棘不是别的，就是他的自己。以前他觉得像香柏木，他可以为神建造圣殿，现在呢，他不过是个荆棘，什么用都没有，连取暖都不行，一烧就没有了。荆棘只会刺人啊，所以他会打死人。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自己了，我们发觉我们真的什么也不行，我们哪配为神做事啊？我们除了刺别人以外啊，打死人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自己，也看见了神的怜悯。为什么？因为荆棘被火烧没有烧毁，他40年在米甸就像火在烧一样，他没有被毁掉，反而被神炼尽，反而被炼尽了，他被倒空了。但是更重要的，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对他说话。这个意象对摩西来讲是太重要的意象啊！所以当他年老的时候， 真正到了尽头的时候，他再写那些书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句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第十三节，《生命记》三十三章第十三节，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食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你记得这是摩西对这些以色列支派所说的预言啊，他跟雅各所说的不一样。但是当摩西在说到这预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都他的经历，就像雅各说的时候是跟他的经历有关的。所以摩西在讲这些时候，他讲的经历的时候，接下来他怎么讲呢？并祝荆棘中上主的喜悦。主是住在哪里？住在荆棘里面。他怎么会知道主住在荆棘里面？因为他是那个荆棘。主在荆棘里说话，这说到什么呢？基督的内住。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这是福音，这是福音。所以他看见了这个异象以后呢，所以神就对他说：“我是啊，你要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我们知道，仆人不能穿鞋子的，只有儿子穿鞋子。所以浪子回来的时候给他鞋子穿。所以现在站在仆人的地上啊，地位上啊，因为你站的地是圣地。所以现在神要呼召摩西了，第十节第三章就是：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现在神要用他了，当他被带到尽头，当他认识自己，认识神的怜悯，认识神的福音，认识基督的内住，现在神呼召他去把百姓拯救出来。那当然我们知道后面提到摩西说，我笨口拙舌的啊，我怎么能做，我什么都忘了。但是呢，神的呼召领导他，所以总是先有了意向才有呼召。我们没有意向我们就去做了，这就是这就失败了。所以一个真正要为主侍奉的人，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神才能够用他，神才真实的能够用他，因为这时候他有了意向，就自然产生了呼召。所以现在呢，他说你要我打发你去见法老，所以之前神没有打发他去，他就去了。因为他是凭着天然的血气，凭着肉体，凭着自己的智慧，而且肉体没有办法等待神的，他没有等候神的命令。但现在呢，神因为要制作他，神就把他摆到了米甸的旷野四十年。在旷野中他发觉他不行了，但这个时候他认识了自己不过是荆棘，然后看见了神的怜悯，没有，不但没有把它毁掉，而且把它炼净了。然后看见我们的主住在这个荆棘里，基督的内住。然后现在他可以去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了，原来不止他是荆棘啊，这些以色列人都是荆棘，我们都是荆棘，彼此吃来吃去的。但是神宝贵荆棘，我们的主以荆棘做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作为他的荣耀。 所以如果你看见了这个，你不能不去忍受这些荆棘了。所以这么多年来，原来它像荆棘被火烧没有被烧毁，他的神的儿女也是荆棘，也被火烧，在埃及法老的手下被火烧，没有被烧毁，但是被炼尽了。然后神不仅在摩西的里面，神也在神百姓的中间，所以神的国乃是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现在呢，神呼召他去把我的百姓拯救出来，现在可以了。那时候他可能只能救一两个人，现在可以救两三百万人。这是神的智慧，这是一个神的仆人被神制作的过程当中所经历过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信心的侍奉的时候，你不能不知道摩西的这些历史。愿神帮助我们，低头为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那个爱真是长阔高深，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测透的。今天我们被你拣选蒙召做君尊的祭司，做你属你的仆人，你从来没有勉强我们，但是你在爱里面来劝我们，让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说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主啊，圣愿我们真是明白你的心意，重新把自己献上，让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的功，好让我们借着生命来侍奉你，帮助我们预备好等候你的再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